电影《耳旁风》，今天来说，我在故宫修文物。首先，我想说，大家需要分清一个概念，就是文物、修文物的人，以及一部拍摄修文物人的电影，这是三个独立的概念。我尊重和认同文物保护及其背后巨大的文化价值，和我是不是一定要对这部纪录片跪舔，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概念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确分清这个前提，我们再来谈这个电影。首先，这个电影我认为它在类型上是定位不清的，导演自己恐怕都没分清，他这个纪录片到底是分类式还是策略式，以人为主体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电影的素材量太少了。好的纪录片是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素材的。比如说，他这里面讲的这样几组人，你哪怕只讲一组，你把它讲清楚，其中一个工匠他如何从大学毕业签三方开始。啊，选择当工匠，而不是去搞艺术创作。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浮躁，然后遇到师傅怎么让他磨性子，到最后他出师，以至于最后他们离开故宫去一个新的地方去继续修复。这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，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对应的时间素材去支撑的。你只有跟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拍摄了这么多同时间同期的素材，这个素材本身它自然就会呈现人物的真实状态。你现在拍摄对象 CCTV 一样对着镜头把自己一辈子讲一遍，这是专访啊，这是专题片，是媒体工作者做的事情，不是能上大银幕的东西。策略式的话也没有问题。你说你要体现中国的工匠精神，比西方那些都牛逼。OK，他这背后的什么狭隘民族主义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论，没关系。你最好是要有更清晰的逻辑和条理去交代你的这些观点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做法是你找两个人说西方的修复方法论和中国的不一样，那是因为西方人他技术不行，他修复技术不好，或者说西方的修复方法太保守。这里面有几个他筛选的这个故宫的修复者，他的观点是这样的，这些观点本身是不是有问题，我们放在一边，它不是不能体现，但是你在体现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找更多的类比呢？比如说，西方的修复方法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你去拍一下大英博物馆是怎么修复文物的，去拍一下圣三一学院是怎么保护古书的，然后以此来反衬我们的水平多么高超，这也行啊。你没有对比，光靠嘴炮，这是一个严谨的纪录片所应该做的事情吗？所以说到底，上面的问题其实都归结于一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这个纪录片的素材严重不够。那为什么严重不够？我们想想这个电视的三级的纪录专题片，它从 B 站爆款到最后运作到现在的大银幕之间，这个速度有多快？你还不是因为想借了当时 B 站的这个爆款的热度，想尽快在影院捞一笔，而忽略了对内容本身的诉求。而且更荒谬的一点是，你在重新剪辑和编排这三部专题片的素材的时候，还出现了非常多可笑的剪辑错误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讲故宫人去厦门参加钟表展那一段。先衔接的是大概5到6秒的一个首都机场的飞机起飞镜头，那等于是这个镜头就是暗示的拍摄对象要离开。结果你的下一步衔接的是什么呢？下一步衔接的是故宫内部的一组空镜头，照什么石狮子之类的东西。然后这一组空镜头之后再往下接，直接就接到了厦门的会场内部了。这整个的剪接顺序就是错的呀，而且是要有多 low。还在用机场的空镜头去暗示人物离开，这是大学一年级的纪录片编排素材的转场方法。你不接机场，观众就傻逼到不知道人物要离开吗？从内容到技法，这个片子全部都是胡来，所以我是真的没办法推荐。当然了， 如我们的推送文章所见，雷普利的评价是比较正向的。他说，起码这个片子看着不散，很舒服，对比电视版拿掉了旁白，这个是加分。不过呢，他觉得加上小标题这些太生硬了，他也比较反感最近几年太多弘扬什么匠人精神的这些东西。但是在同样弘扬这些东西的作品里，他比百鸟朝凤要强太多，这是他的观点。哦，对，而且这里插一句，雷普利说他不想公开他的微博 ID， 他也没有个人的微信公众号，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留言问了。那么回到这部电影，最后我想说，我在故宫修文物，它传递的貌似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和文化传承，但是我们想想它快速登上大银幕，则完全是因为它在 B 站的弹幕上的爆款。从爆款到把三集的电视片的素材重新剪辑，外加几个补拍镜头，弄个宣传曲就丢到院线来捞一笔，这整个操纵方法和操作周期都是一个综艺电影的流程。而这种快餐式的 IP 式的操作本身不就是对你所谓的匠人精神的亵渎吗？借文化之名消费和盘剥热点，这本身不就是对于文化价值的最大蔑视吗？